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学习亲近神，零五，忧伤的操练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们，大家好。我们一起来探讨学习亲近神系列，今天的题目呢是忧伤的操练。在这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会查考诗篇第十一篇，这是一篇简短而甜蜜的诗篇呢、这是其中一篇不太著名的诗篇。首先请听我读出今天的经文。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上。看哪、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查看世人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以上就是神的话语。在最近一连串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查考了几篇的诗篇，我们的主题是人经历神的实际原则。我们看过可想的操练，就是如何在祷告中经历神。我们也看过做决定的操练，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各种选择中如何经历神的同在和引导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，我们讨论忧伤的操练，题目是你如何在苦恼、忧伤和困难中经历神。圣经里有许多关于苦难的经文，你可能常常听到我说，我们将要查考的经文是圣经中论到这个题目的其中一段经典经文，也是其中一段最重要和最丰富的经文。在这个节目里呢，我们会查考经文也是一样。我喜爱诗篇第十一篇，因为这篇诗篇对我很有用处。我喜欢这篇诗，因为它虽然是一篇诗，你却可以在诗中找到如何处理困境的原则，与你从整本圣经所找到的原则是一样的。只要检视一下这篇诗篇，并且思考和反省一下，你不仅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些原则，你还开始察觉到啊，你若是能够在这里看到那些原则，你在整本圣经也可以看到它们。几乎在圣经的任何部分都可以看到那些原则的。让我们来看看这篇诗篇。这诗篇十分简短，让我可以用我喜爱的方式去逐节的演讲。这是大卫的诗篇。在第一节，你看见经典的诗篇的特点。如果你尝试理解一篇诗篇，认识这一点对你很有帮助。你要知道，从某种意义来说，许多诗篇写的有点像报章上的文章。你有没有注意到报章上的文章一开头呢，都有一句去概括整篇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第一句会告诉你文章中将要告诉你的一切事情，然后 文章的其余部分只是把事件详细的阐述，这是因为作者想让读者马上知道整件事情，他们想吸引读者去读，因此第一句通常不仅是导言，一篇好的报章文章，第一句也是整篇文章的摘要。诗篇经常也是这样，诗篇11:1说，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？第一节是整篇诗篇的摘要，这诗篇的其余部分只是详细阐述而已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这诗篇是关于如何投靠神。当暴风来临的时候，当大风吹起的时候，当困难临到的时候，我怎能逃到神那里去呢？我怎能往那里去？第一至第三节都是引述经文，这几节经文是引文，因为有人正与大卫说话，一些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们并非完全确实知道那是什么事情。第二节给我们提供一些的概念，因此大多数释经家都这样推断。第二节说，看哪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这意象是非常生动的，从暗中发箭，这里谈到的是暗杀。大卫是一位君王，大多数释经家都相信这件事可能是在大卫早期的人生经历中发生。当时因为扫罗正在追杀大卫啊，大卫为了逃命而被迫进到旷野里。这个事件也可能在大卫后期的人生经历中发生，那时亚沙龙或其他一些篡位者试图夺取他的王位，以透过各种的诡计暗中伤害许多效忠于王的臣民，随处都可以出现暗杀的。但重要的是，一切事情都正在崩溃，社会也正在崩溃，人们不能相信任何人啊！那里正出现无政府的状态，看见吗？人们不相信审判官，人们不相信军队，人们怎么办呢？因此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真实不过的情况。以色列的社会正在崩溃，大卫王所有的谋士和朋友来到说，没有什么可以做了，我们已经召了军队来，我们怎知道军队是靠拢哪一方呢？我们若召这位将军或者是那位副官到来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支持哪一方。我们不能够往审判官那里，我们不能够往长老那里，我们不知道谁站在我们这一边。每样事情都正在分崩离析，而且有趣的是，第一节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。看看另一篇更著名的诗篇，那就是诗篇第121篇，第一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许多释经家说，这听起来像是说啊，我正在向山举目寻求帮助，神会给我帮助。但实际上在那节经文里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在这一节经文中发生。往山那里去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希望了，一切事情都正在崩溃，像鸟一样飞往山去，获得一个安全之所，找一个洞穴走进里面吧。你看见吗？逃往小山去，逃往高山去。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同样在诗篇第121篇发生。大卫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因此正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谋士们都在说，逃走吧，没有希望了，你将会被杀害，一切事情都正在崩溃。在第三节， 我们听到绝望的声音。经文说，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这是绝望的声音。根基若毁坏，正如我们所说，尽管我们不能确实和具体的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事件，但在大卫一生中啊，这可能是一些历史上有记载而我们又知道的事情，又可能是甚至历史也没有记载的其他事件。圣经历史是精挑细选的，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告诉我们，但无论如何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，公民社会的根基已经崩溃了。你若是大卫的谋士，你若是一位首相或一位参谋，公民社会的根基一旦崩溃，你的一生也会尽毁。我最喜欢的释经家德里克·基纳德是一位希伯来文学者，他写了几本关于诗篇的书，我可能全部都读过。自从我在多年前得到这套释经书之后，我一直不断地研读它们，我从来没有停止使用这套释经书，在我大半生之中几乎每个月都会用上它们，这些书实在是好极了。德里克·基纳德说，这节经文真正要说的是，你一生的根基正在崩溃，你是为做王而活，但你不能保住王位。我们是为做你的谋士而活，但我们不能成为谋士。因此，做任何事情又有什么用呢？看到吗？一人能做什么？那样做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什么可做的，没有什么可做的，没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，有什么用呢？德里克·基纳德说，当你读到这一节经文，你坐下来打开你的圣经，读到诗篇第十一篇的时候，你可能不会知道我们刚才所说的，你不会立刻理解当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，失去公民社会的状态，你被第三节难倒了。基纳德说，也许因着神的心意，甚或出于作者的意图，对于诗人或作者来说，事件的真实情况是模糊的，所以你的注意力不会转移。你看到那个前提和情况，你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中，这就是那个前提，这就是那个情况。正如基纳德说，这里所说的就是，当你一生的根基正在崩溃，你不会想做任何事情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怎样的考验。你如何知道你一生的根基是什么？你如何知道你真正依靠的是什么？你如何知道你的一生真正基建于什么之上呢？就是当你在感觉不到人生有任何意义的时候，当你不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当你说一切事物又有何用的时候，当令人苦恼之事临到，并且使你的根基受到威胁，这是你的根基真正动摇的时候了。你甚至对生命也不在乎了。顺便一提，关于婚姻的其中一件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当你结婚的时候，烦恼便临到你们两个人身上了。但是你们两个不同的人，因此当出现烦恼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一点啊，如果你已经结婚了，你就会知道，当烦恼临到的时候，夫妻两人的反应是各有不同的。某种烦恼，某个问题将会临到，其中一人充满希望和力量，另一个人呢，却感到全然的沮丧，完全的精疲力竭。那个沮丧的人会说，有什么用呢？那个抱着希望的人会说，嗯，我们可以这样做，我们可以做得到，我们有这个解决的方法，我们有那个解决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学习这个方法。那个沮丧的人说，做任何事情有什么用啊，人生是灰暗的， 人生是乏味的，人生是毫无意义的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用。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那个抱有希望和力量还有许多点子的人会表现得自命不凡。你知道吗？你会说类似的话，亲爱的，你知道你必须信靠主。是那种喋喋不休的说虔诚话的样子。另一方面呢，过了一个月之后或者是一年之后，有其他的烦恼打击夫妻二人，而且是同一样的烦恼事，但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了。那个已经耗尽了的人变得坚强和充满希望，并且说，你看，虽然这是艰难的，但我们可以做这一切事情。另一个人却变得沮丧，而且精疲力竭。他说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做任何事又有何用啊？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了。释经家德里克·基纳德说，你怎么知道你的一生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说，我做任何事又有何用的时候，只有生活中的苦恼事才向你显出你的本质是怎样。除非苦难攻击你，除非困难攻击你，否则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建基于什么之上。你真的不知道你的人格源于什么，除非那使你有动力的东西被摧毁了，否则你不知道是什么令你做出行动，那东西开始减弱，它正受到威胁，然后你发觉生命绝对变得灰暗，你不想做任何事情，你可以随意称它，你可以称它为抑郁症，也许是这样吧，你可能需要如此看待它。我不是说情况并非那样，但是这种情况有一个属灵的根源，你的根基已经被摧毁了。你说，我做任何事情有何用？因此，这是一个考验。若没有痛苦，你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这就是发生在那些谋士和大卫身上的人身上的事情。在第一至第三节，我们看见他们恐慌，他们的根基，并且每样东西都在崩溃。我不想做任何事情，我没有希望了，我的人生正在崩溃。但是在第四至第七节，大卫来到，你看见那些引述停止了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第四至第七节的气氛与第一至第三节截然不同。然而大卫和他的朋友正在注视的是同一件事情，可是在第四至第七节里，大卫带来一种全新的观点，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大卫说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大卫正在告诉我们如何投靠神。第一节说，我是投靠耶和华。大卫这句话与第一节的下半部分以及第二和第三节形成对比。在第四至第七节，他显示如何做得到。他指出，你怎样不必逃到山上，怎样使神成为你的山。大卫也向你表明你怎样可以站立得稳。我们会谈到四件事情。首先，你必须知道谁在掌管世界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第三节说，根基正被毁坏。第四节说，不，他没有毁坏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。不只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当我说圣殿的时候，你立刻会想到，你是指地上的圣殿吗？不，神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。看见这个对比吗？神不是在逃难， 神没有瓦解，神没有崩溃，神正坐着，神正在他的居所中，神是坚定的。大卫要说的是，无论每件事情看来是多么的糟糕，你必须谨记的第一件事就是神没有改变，神正在掌王权。关于这方面的历史例子啊，我认为最有趣和最著名的是马丁路德和菲利普莫兰顿他们的故事了。你偶尔会听到我引用马丁路德这句名言，但是诗篇第十一篇可以是与路德和莫兰顿有关的。他们是谁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当中有许多人会认识马丁路德，是掀起宗教改革的人，也是宗教改革的领袖。在第十六世纪，马丁路德脱离罗马天主教，建立一个全新的教会。当然，那是一件极之危险的工作，他一直冒着生命危险，面对各种各样的阴谋。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。马丁路德的副手是菲利普·莫兰顿，他是路德的得力助手，但是菲利普·莫兰顿是一个常常杞人忧天的人，他在某方面比路德更聪明，他更像是一个学者。路德的言辞呢，就斩钉截铁，莫兰顿他的说话方式呢，却是巧妙和谨慎。但是莫兰顿是一个常常杞人忧天的人。当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，如果对一些历史事迹有所认识，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我很喜欢这两位人物啊，第一至第三节所描述的是莫兰顿，而第四节所描述的就是路德。因为这里所描述的与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相关的。莫兰顿会跑出来说，啊，我的天哪，你们将会被拘捕，那么整个运动会怎么样呢？一切都正在崩溃了。每当莫兰顿这样失仪的时候，路德通常会对他说，让菲利普停止统治这个世界吧。你不能够说出比这个更高深的话了。这正是大卫再次对他的朋友所说的话。让我把它套用在我们身上。如果你感到恐慌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你其实是说，要么神是一个坏蛋，因为他让这些事情如此发生，要么没有人正在为这个宇宙掌舵。要么神是个坏蛋，要么没有人在掌舵。就像一辆车正在开行，但没有人在车上驾驶。看看正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根基已经被毁坏了。莫兰顿说，路德，如果你被捕，那么整个运动都完了。我们梦寐以求合乎圣经的基督信仰，还有纯净的福音，一切的事情都完了。你知不知道路德说什么？路德说了什么呢？他说，让菲利普停止统治这个世界吧。路德这样说，你感到恐惧，这表明一个前提。如果你说，要么神是个坏蛋，要么神没有掌管一切的话，那个前提就是，我是这个宇宙的合法主人，我确切知道事物必须如何运作。检视你的前提和你的假设，总是好的。每一个结论都是从一个假设开始。你若做出结论，说神是一个坏蛋，或者是说神没有掌管一切，那么这是假设你确切知道事物必要如何运作。你说，我在我的圣殿里，根基正被毁坏。当然是这样。如果你在圣殿里，如果你坐在宇宙的宝座上，那么情况当然是这样。马丁路德说，实在要谨记， 看看各样事物都似乎正在崩溃，看看各样事物都正在瓦解，如果神是在圣殿里，情况会怎么样？神还会在别处吗？如果神是在他天上的宝座上，情况会怎么样？如果有一位神，他必是在他天上的宝座上。如果有一位神，那么他所知道的必定比你多。假如你说，不不不不不，神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，那么你没有一位比你聪明的神，那样的神有什么好呢？你明白吗？如果那位神所知道的不比你多，那样的神有什么好呢？不但如此，你其实是说根本没有神。如果没有神，你为什么仍会不高兴呢？因为那就是事情运作的方式，一切都是出于偶然。你为什么因不公平的事而大发雷霆？谁能判断什么是不公平的呢？你不能两者兼得，你明白吗？要么没有神，那么你甚至没有理由对不公平的事感到沮丧或者是失望；要么有一位神，那么他所知道的比你多，他正在掌管一切，你感到恐惧，通常是因为你的前提是你自己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。你认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你认为即使你不是真正的王，你仍是合法的王，你认为你是合法的君主。马丁路德说，让菲利普停止统治这个世界吧。你看见吗？根基正被破坏呀。神在宝座上，你常说的第一件事，你常做的第一件事，看看这是何等基本的事情，这是多么的基本。 其次，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是，所有灾难其实呢都是考验。第一件事情是，如果你想投靠神，你必须说，看，要么没有神，那么我们没有理由对不公平的事感到苦恼啊。要么有一位神，那么他是合法的君王，他是掌权者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你却不是这样。你必须停止想象自己统治这个世界。此外，我们学习到第二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必须知道，所有灾难其实是考验。看看第四和第五节，经文说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我在许久以前从一些很好的圣经老师那里学习到查考圣经的方法，这是其中一处经文，让我应用这些方法而得到帮助。这里有什么消极之处呢？恨恶。神恨恶恶人，神恨恶悖逆的人，神恨恶不公平的人，神恨恶压迫别人的人。那么恨恶的相反是什么呢？是试验。你看到吗？大卫说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唯有这个词是把两者作为一个对比，试验与测试是同一个词语。我的意思是，化学试验与化学测试是一样的。那什么是试验呢？什么是测试呢？什么是试验和测试呢？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些事情。我们知道老师可以因各种差劲的理由而做出测试，有些是令人伤心的，有些老师是虐待狂，有些老师想要证明各样的事情，例如证明他们是多么的聪明，或者是多么的勤力。我的意思是，老师可以因各种不好的理由去做出测试。我知道这一点，因为我从前是个老师。有时候呢，我也因着不好的理由而做出测试。但有些理由是好的，好的理由就是，虽然测试是令人感到痛苦的，测试是令人感到有压力的，但没有测试，你便学习不到。测试显出你认识什么，也把你所不认识的显露出来。测试让你知道你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啊，如果没有公平的测试、诚实的测试、艰苦的测试、定期的测试，我们不会学到化学，我们不会学得到。有一点有趣，显然大卫是说，是的，你认为根基被毁坏了，但事实上神不是因为恨恶我们而降下这些灾难给我们，他是因为要试验我们而降下这些灾难。他爱我们。你会问，那么爱这个字在哪里呢？我在经文中看不见爱这个字啊。这是另一个释经的小窍门。你一次又一次的读到耶和华这个名称。旧约圣经中有两个基本的名称是指神，一个是以罗心，那通常呢是用来指向神，意思是创造者、全能者。以罗心是一个通用的名称，但还有另一个名称，那是个人的名字。在燃烧的荆棘中，神向摩西显露那个名字，这是神的立约之名，大致类似人的姓氏和名字吧。举例说啊，如果有人称呼你钟先生，你说不不不不，请叫我阿森吧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正在说，我想与你建立个人的关系， 让我们摆脱那种礼仪上的形式吧。在某些语言里边啊，比如是德文啊，有一个正式的第二身复数词去说你，那就是 Sir。 人们通常呢用这个代名词来称呼刚刚相识的人，可是也有一个亲密的第二身复数词去说你，那就是 du。 如果有人向你发出邀请说，不，让我们成为朋友，让我们摆脱那种礼仪上的形式吧，他可以邀请你使用那个个人的代名词。这就是正在此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你在经文看到的是耶和华这个名称，而不是神。在文法上而言，它在句子里产生强调的作用。我最喜欢的释经家德里克·基纳德说，耶和华这个词语是在句子的中心，它在那里产生强调的作用，而且重复的出现。耶和华是你的主，是与你立约的神，是你的父亲，也是你的牧者。他以一些事情来考验你，这些事情不是惩罚，神可能把这些事情如雨般降在邪恶和悖逆的人身上，但对你来说呢，他们是测试，他们是试验，他们是要向你显出你是个怎样的人。若没有这些事情，你就不会成长。这些事情令人感到痛苦，也令人感到紧张，但他们临到。考验有什么目的呢？我有一位亲戚是教育心理学家，许多年前当我要设计一些测验的时候，他建议我读一些书籍。我没有察觉到要定制一些测验原来是那么困难的，那是十分困难的，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啊。学生们该知道定制测验是何等的困难，因为许多老师给你们的测验是多么的差劲儿。你可以看到那些测验不是在测试正确的东西，你知道老师想让你认识有关哪门学科的事情，但那些测验呢，并没有真正的测试到你究竟懂得多少。但神的测试是完美的。我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考验。大卫说，当令人困扰之事临到时，你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惩罚，他们其实是考验。让我向你提出建议啊，我从圣经中看到至少两种考验。当烦恼临到时，你说，好的，太好了，好吧，我相信你，神正在考验什么？至少有两种考验。我称第一种为约拿的考验，第二种为约伯的考验。让我告诉你啊，约拿的考验是什么？一场猛烈的风暴追着约拿，神为什么把这件坏事降在约拿的生命中呢？这就是原因了。约拿是个传讲神的信息的人，但是他只想向他本族的人传讲，他不想向那些污秽的尼尼微人传讲。当神说往尼尼微去的时候，约拿便往另一个方向走，他上了船。神做什么？为什么烦恼会临到约拿的生命中呢？因为神要向约拿显出他的罪来，那是约拿在性格上的一个缺点，那是一个问题，那是罪。除非约拿看到他的罪。我的意思是，有时候考验是为你而设的，向你显出你以为自己知道一些事情，但你其实一无所知啊，那是一个缺点。 一个重大的缺点。有时候你的人生出现令人困扰之事，因为神正在抓住你的颈背，把你的脸贴在镜子上，说：“你终于看见吗？”你的朋友一直在尝试告诉你关于这事，你的配偶也一直在尝试告诉你，甚至你的父母、你的兄弟姐妹也是这样做。现在让我尝试的告诉你，你有一个问题，事情出了乱子，不一定是因为这个罪，而是因为要向你显出这罪。有时候你面对的考验是约拿的考验，有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有一段长时间停滞不前，那是个考验，因为你看不到。看不到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许多东西。看一看实际，看一看吧，你有没有把真理扭曲呢？你是否很苛刻？你是否很粗暴？在你的生命中，有没有哪些方面常常感到苦涩呢？我不知道，这可以是任何东西，但那是约拿的考验。有时候神使这些事情临到。还有另外一种考验，那是约伯的考验了。神将各种各样苦恼之事临到约伯的生活中。约伯的孩子死了，他的钱财被夺去，他失去他的地位和影响力。直到我在这方面把约拿和约伯做比较的时候，才察觉到约伯这个情况。如果你读约伯记的第一部分啊，你就会看到约伯的问题了。顺便一提，约伯如此长篇大论，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所经历的如同约拿的考验。约伯一直在搜寻罪。在约伯记中，约伯大部分时间呢是在清点，他在清点他行事为人。他说：“等一等，我这样做是正确的，我这样做是正确的啊，我这样做呢是正确的。”他在清点一张张冗长的清单，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。约伯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他正在搜寻罪。那有什么教训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吗？我知道是的，因为当你坐下来的时候，你说：“好吧，神正在尝试告诉我一件事情。”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有什么罪啊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会做的，请指示我吧。你知道吗？约拿的考验的学习目的是向你展示某种罪，但是我称约伯的考验是一个根基的考验。这个考验不是关乎某个教训，也不是关乎某种罪。神要你看的是你自己的根基，是你活着的原因，这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。你看到撒旦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便出现，说约伯敬畏神，岂是无故呢？撒旦其实是对神说：“你知道吗？约伯其实呢是不得不行义，约伯顺服其实只是因为蒙你赐给他许多东西，约伯顺服并做这一切事情，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，因为他以为任你摆布，不能还手。你以为你欠了他这些东西，你只要取去这一切好东西， 你便会看见约伯不再服侍你了，他一直利用你去服侍他自己。你知道吗？神允许撒旦做一些事情。看看，撒旦说，我将会取去约伯所有的东西，我将会真正摧毁他。神允许撒旦摧毁约伯的一部分。美国社会学家兼牧者托尼·坎波洛写了一本有趣的书，我多年来都记得这本书，但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，我只是喜欢它的标题，我们遇到敌人，他们有部分是对的。撒旦来到神那里说，约伯不是无缘无故侍奉你，他是为了自己才服侍你，基本上他是使你去服侍他，他不是侍奉你，他的根基就是他的子孙，他的根基就是他的地位，他的根基其实呢是那些好东西，他不是为着你是神而侍奉你，你不是他的根基，那些东西才是他的根基，你若取去那些东西，你便看见了。为什么神容许一些令人烦恼的事临到，不是所有的烦恼事？因为撒旦有部分是对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撒旦在这方面总有部分是对的。有时候神会使一个考验临到，不要停止环顾四周，说这是什么？那令人困扰的事情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否粗暴的性情？是否种族偏见？告诉我吧，我的罪是什么？我的罪是什么？有时候神说，我不是针对某种罪，我想让你看到我是神，而你却不是。我想让你看到我是配得的，即使你一无所有，我想让你看到这些东西不是你的拯救，我才是你的拯救。因此，有时候考验并不是关乎某个小小的教训，而是关乎整个根基。直到现在，我们已经查考过三件事情。第一，大卫说，你要确实知道正在掌权的是神，不是你。第二，你要肯定看到所有的灾难，其实呢，都是考验。第三件事情，就是要切记这一点，只有虚假的根基才会被环境破坏。你说，根基正被破坏？不，虚假的根基可以被灾难所动摇，但真正的根基却不会动摇。当莫兰顿说，基督教改革运动可能已经结束了，啊，我的天哪！路德会说什么？路德说，嗯，也许应该如此。你的根基是什么？是基督教改革运动吗？你把一切的盼望都放在这运动上吗？难怪你时刻都崩溃，这才是真正的根基。神在他的天上，神在他的圣殿里，那是不能毁坏的。你在服侍谁？你为什么要服侍？你的神指示什么？你的根基是什么？灾难只能够把虚假的根基击倒。最后，你想投靠神吗？要谨记谁是掌权的，要谨记谁在掌管一切。记着，你感到恐惧，是因为你的前提，你以为自己是全宇宙合法的君王，这是一个虚假的前提。第二，你要认识到灾难其实是考验，他们不是惩罚。第三，虽然灾难可以是考验，像约拿的考验一样，是关乎你的罪，但考验也可能是测试你的根基，向你显出你的根基， 并把你带到一个境地，使你因神的缘故而侍奉神，因神的伟大而侍奉神。唯有这样，你才真的坚强起来。最后，你要寻求神的面。如果你想投靠神，你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，就是必须开始寻求神的面。看看最后一节经文啊，大卫说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对于投靠神，大卫说的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大卫说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顺便一提，当大卫使用必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在想着那美好的愿景。大卫正在思考他在诗篇第十七篇十五节所写的，他说，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看，大卫知道有一天他将会完全成为义，他能够看见神的面，他知道那是将来的事。但我们作为基督徒，知道我们在某个程度上现在便可以看见神的面，因为你已经披上基督的义，这是相当有意义的。圣经说，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在动摇，任何东西以及你在这里建立的任何根基都会倒下来。我最喜爱的其中一个例证是一个年老的伐木工人的例证啊。一个伐木工人准备把一棵树砍下来的时候呢，举目观看，看见一只鸟在树上筑巢，于是呢，他动了慈心，用他的斧头的侧面猛力地击打了那棵树一下，并且摇晃那树。树上这只可怜的小鸟感到像是大脑在出血，想到我不能住在这里了，那只小鸟呢就转到另一棵树，开始在另一棵树上筑巢了。小鸟在另一棵树上筑巢，那个伐木工人说，啊，不，我也要砍那棵树，我必须把这些树全部的砍下来。于是他往那边去，开始击打那棵树，直至把那只小鸟震动了。然后小鸟又飞到另一棵树上，开始在那里筑巢。那个伐木工人不断地击打那只小鸟，并且击打一棵又一棵的树，他狠狠地击打，骚扰那只小鸟，直到最后小鸟飞走了，把他的巢筑在了磐石上。你看见吗？为什么神摇动你的树？因为这里的每一棵树都会倒下来，直至你把巢筑在磐石上。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将会震动，一切都将会震动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结尾说，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将会领受一个根基，一个不震动的国？因为耶稣基督被震动了，这里的一切东西都在震动，我们也在震动，我们的身体正在崩溃，我会越来越老，终于死去，关系会崩溃，物质的宇宙会崩溃，每样东西都会崩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在沉重的罪恶之下。 但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被最震动了，他被震动了，那里发生地震。还记得耶稣基督死的时候，大地震动吗？耶稣被震动了，他承受了我们的罪恶所产生的一切瓦解之力，他自己被震动了，好叫我们不被震动。他自己被震动了，好叫我们可以得到那不能震动的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每一个人呢，要么正受到考验，要么已经经历过考验，或者是准备接受考验。这就是人生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呢？在考验当中，你将会说，我怎么样找到我真正的根基是什么呢？我真正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，那就是为我而被震动，为我而被摧毁，并且为我而被破碎的那一位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转向他，你也不会被震动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向你祈求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不被震动。你对于我们是真实不过的，我们感觉到你的同在，我们感觉到你的实在。耶稣的生和死对我们都是真实的，使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考验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，要像大卫那样说，我不会逃跑，因为我已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求你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。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，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 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